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打卡世界》。
嘿，欢庆三十集的日子又来啦！欧文和小月终于又再度合体了。我们一样先分享听众来信与留言，再来要感谢一起帮忙打卡世界的神秘伙伴。闲话家常完后，我们会聊聊圣诞节的相关内容。你知道欧洲的圣诞节其实只有放两天假吗？还有，你知道圣诞节的欧洲国民饮品热红酒是怎么做的吗？还有，你有听过火焰酒吗？如果啊，你有兴趣听我们在欧洲过圣诞节的故事，千万要听到节目最后哦。来吧，和我们一起打卡世界，打开你的全世界。哦，这是我们第三十集耶，
好快哦。所以是已经过了半年吗？
早就超过了，我上次26集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宣布我们超过半年了。
真的吗？
因为半年就是六个月啊，
我记得是5月开始哦，5+6=11，真的耶，现在已经12月底了。
对啊，光阴似箭，
好厉害哦。
是不是要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小月。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熟悉的欧文。
你确定他们是熟悉你吗？
不太熟悉。
从21到30集，你出现了几次这次？
21到30，
嗯，
两次啊。
加这次就
21，哦，真的耶。
对啊，
3/9也有1/3了，很厉害了啦。
我记得我们11到19集的时候，你只出现过一次。
真的假的？
对啊，然后那时候那个我们的听众就来信敲碗说，怎么都没有欧文的集数，他们就打抱不平。所以20集到30集，我就让你多出来一集。
我刚刚忽然发现，
嗯，
在21到29，哎，21到30，我跟风出现一样多耶。
是吗？你是在吃风的醋吗？
没有，我真的觉得风的很好听，超好听的。
风每一集都会收听哦。
风听风讲的就很有趣啊，很生动，幽默中又带了很多的内容。
对，我也觉得，我每次跟他录我都很开心，
欢笑中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了，21到29集，你最喜欢哪一集？
我好想要跟风录音看看哦。我还没有再回答你的问题。
对哦。
我最喜欢的，其实我觉得每一集都很不错啊，但是
好官腔哦。
没有啊，我真的这么觉得啊。但是因为现在目前最记忆犹新的就是跟父母出游那一集，
记忆犹新，因为就上一集嘛。
对，所以也很喜欢啊。就第一秒闪到脑子里面的就是跟父母旅行的那一集，
就第29集。
嗯，前一集。
前一集，哎，是因为我跟风一起录吗？
就因为有风就很好笑啊，风很会带气氛，然后又很会引导。
等一下，
对，因为风是主持人啊。
上一集风是主持人，没错，但
是他很会引导你说话，你才是主持人。
所以风整个就是抢走我们两个的饭碗。
没有，不是不是，风就是在什么职位就可以把什么角色扮演得很好。他被访问的时候也很棒，他访问别人也很棒。
那我们这集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我讲完我最喜欢的一集，你不用讲你最喜欢的一集吗？
哦，好像换我讲，对不对？
对，风。
嗯，对。
其实我也很喜欢导歌，不好意思，我抢词。
好，我最喜欢的一集应该也是跟风吧，就是我们聊得太开心了，每一集
欲罢不能。
对，我们都聊到一个不要不要的，就是一直笑到不行，然后爆音，我笑声爆音，我剪掉很多。
你的资料库也现在该不会有30集风的吧？好期待哦。
听众要敲完我们才会继续录啦。
而且我觉得你们超级讨厌的跟父母旅游这个主题我也想要参加，为什么你们就自己偷录完了？
哦，是吗？
超级莫名其妙的。
对，你好像有跟你妈妈出去玩过。
就我自己就已经想好我要讲，然后你们就把它录完了。
那我们可以在下面一个10集再录一次父母旅行啊。
好啊。
对啊，因为你跟妈妈也去过很多地方，对不对？
嗯，也没有很多地方啊。
那你还想录？
就有过嘛，有过嘛，就曾经有过嘛，就我也可以参与这个主题啊。
对啦，我其实最喜欢应该就是纳米比亚那2集，而且就像你说的，风他身为蓝冰，他自己也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我也不用特别 cue 他，他自己就会自己引导下去自己要讲什么，所以整集录下来是很开心，然后很顺利，
而且我可以感觉得到风真的很喜欢纳米比亚。
嗯，对啊，甚至到他那个跟父母旅行的时候，他还说要带父母再去一次。
对，听了我也很想去，
是真爱。
嗯，
对的。
听完纳米比亚那一集啊，我还特地上 YouTube 搜寻有没有有关纳米比亚之类的影片，
嗯，
然后就找到还有中文的哦，
嗯，
然后就因为我已经听风介绍纳米比亚，然后再看到影像，就觉得很有那种呼应的感觉，因为原本只是用声音认识，那后来在影片上面，而且是会动的，
嗯，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科学家在纳米比亚研究狮子，
哦，
对，纳米比亚有狮子嘛，
对
不对？对，他就说那边仅存的。不知道几只狮子，
非洲五霸其中一
个，嗯，那我就觉得很亲切，
嗯，
很亲切，我根本没有去过。
就感谢风啦，帮我们详细的介绍，
真的，
而且他那两集的收听也非常的好。嗯，那我这样讲好像很不 OK， 因为我其实也邀请了很多我其他的朋友。
我是因为那一集风那一集就是离现在我听到的是最新的，所以我当然就第一个想到他。
对啦，
嗯，
当然我也很喜欢导哥那两集，他整个把我们的品质拉上来。
嗯，对，
就讲话，然后内容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很艰深吧。我觉得那时候那两集，我感觉我自己是麻瓜，就像是一个学生在听老师讲课。
真的，导哥的那个我听了好像有五遍哦。
哇塞，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常常会觉得我漏掉了什么地方。
嗯哼，你有做笔记吗？
没有，当然没有。
嗯，
所以我就一直重复听啊，就是再回去重新听，然后再把自己曾经走过的柏林做结合，
嗯，
然后去看照片，我就会觉得，我去柏林这么多次好像都白去了，就很想要再去一次，但现在好像遥遥无期。
我还以为你是要说听完你觉得哎，怎么又没有找你来录，你也去过，然后你也知道这些。
没有，完全不敢。实力实力，
没有人敢挑战导哥。
对，完全不是，对，就觉得就为什么去柏林会可以漏掉这么多地方，还有明明就已经看过了，还这么多故事都不知道。
嗯，那我还想特别提到的是有两集是你自己录的嘛，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我们不要聊这个。
要特别拿出来讲啊。
不要。对，就是我都觉得很多东西想要讲啊，可是好像就是真的讲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
而且自己讲真的很干欸。
会吗？
又干又尬。
但那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你那集啊？
就可能我自己一直听吧，我自己一直重复听。
这个标就是旅行的第一名。
哪有乱讲。
优秀。
并没有。
好啦，那就让峰哥你当主持人好了，我就负责剪辑。
可是我没有机会跟峰一起录音啊，所以我只能就是你们多录一些，我可以一直听啊。
好吧，
嗯，
那你就好好的跟峰喊话一下。
好，
请他。
我要听埃及，我要听埃及，我想要听峰分享他的埃及旅游经验。
好，
嗯
，OK， 希望峰也收到。所以我们花了十分钟在跟峰聊天，
有在 cue 峰。峰，你自己做一个 podcast 好，我真的好喜欢你哦。
在乱告白，
真的，
好
超好笑的。
等一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重点拉回来。好，那我们第三十集主要是跟我们的听众做一点互动之外呢，最后我们这一次会拉近一个主题来分享，因为我们上架的前两天是圣诞节，那我跟欧文在国外啊有一起过过圣诞节还有跨年，所以我们会想分享一下我们那个时候出去玩的一些旅游经验。那首先先来个听众留言好了。
好，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打卡世界有自己的网站嘛，那其中有一个页面是悄悄话，我们有收到一个来自 Peggy 的信，然后 Peggy 说什么呢，他说他怎么知道打卡世界是亲友推荐，你们知道是谁吗？
谁？风。
对，风推荐。
风真的很好。不能没有风欸，我的天啊。
对，打卡世界真的不能没有风，谢谢风好不好，
真的。
所以这集就是风的特辑好了。
My God 了。
对，然后呢 Peggy 要跟我们说您好，非常有礼貌，跟风一样，
真的。
我们是不是我们，我是风的朋友，经过他的推荐来听你们的 podcast， 你们真的很棒哦，内容很精彩，网站很漂亮。
网站真的超漂亮的，
谢谢谢谢。哦，说到网站，我们还要再感谢另外一个人，等一下再来讲一下。
好，
然后完全感受得出来你们非常认真的态度，这件美好的事情就拜托你们继续做下去了，我也会继续收听支持你们的，
谢谢，
谢谢 Peggy，
谢谢 Peggy。
嗯，非常的感谢风还有 Peggy，
他一直说你们了，我觉得好惭愧哦。
哦，对啊，为什么你要觉得惭愧？
我沾光，沾光。
不会啦，因为你那两集其实真的知识内容很大量的需要准备。对啊，你不是都花很多时间准备立陶宛跟拉脱维亚吗？
对啊。
嗯，然后我相信我们的听众的收听数也是整个很正面的回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真的哦。
嗯，感动的要哭
了。有耳共听吧。
哦，有耳共听。嗯，好啦，嗯，OK。那我刚才说那个网站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诶，他叫竹子。
竹子。
对，然后就是我在设计网站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
是那个迷豆子咬的竹子。
对对对。哎呦，
不好意思，时下正夯嘛，
鬼灭。 OK， 不要再扯开话题了。
好，
不要太兴奋。
竹子说什么？
竹子他是有帮我去 debug， 就是我们的网站不是之前有毁掉过一次吗？
哦，对。
然后还有一些网站的配置啊什么的，我只要有遇到问题我就会请教他，因为他是工程师。
谢谢竹子。
对，
谢谢我们的资讯部长。
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总共四个人入股。哦，
对对对，强迫。
对对对。好，谢谢竹子跟风，还有 Peggy，
感谢。
好，那我们下一个要念的留言是来自 Super 妹。
Super
妹说的，他说谢谢你仔细的分享，觉得你当初虽然紧张，但是还是尝试的勇气值得大家学习。蛋饼也是我爱分享的台湾料理啊。
蛋饼到底怎么做啊？
蛋饼超简单的，
好厉害哦！
就在国外啊，就蛋饼是一个非常 CP 值高的料理，就是只要蛋、面粉跟水，
嗯，
还有一点盐巴，
嗯，
然后如果您手边有葱的话，你也可以加一点葱，
还有锅子跟油。
对，这些就是你去沙发冲浪一定会遇到的，那个主人他一定会有的食材啊，就打开冰箱应该都会有这些材料。
哦，
那你就有锅啊，有油这些，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蛋饼，而且蛋饼做失败他们也会觉得很好吃。
真的超台式。
对，因为他们没有吃过正牌的蛋饼，所以你随便做随便好吃。
嗯哼。
对，那下一个呢，我们要讲的留言呢，那这则留言就交给欧文来念好了。
这则留言是在 Podcast 上给我们的留言，来自三楼老板娘，标题是恭喜即将迈入第三十集。哇，就是我们现在在录的这一集呢。
没错。
他说父母旅行这一集很有感，我应该五天就不行了，三个月也太猛了，趁三十集以前来留言一下，希望继续加油做到一百集。
哇，他真的很聪明耶，知道我们要录三十集前赶快来留言，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在每十集把听众留言就是挑出来回复一下，很感谢这个三楼老板娘。所以说如果你五天就不行的，就像我一样，我自己是希望我姐姐以后可以跟我一起旅行嘛，所以如果你一个人 handle 不了你父母，你可以找亲戚一起加入当一个润滑剂，我相信这趟旅程应该也会 很不错啦。对，这是给三楼老板娘的建议，不过你是老板娘感觉应该没有问题，应该很有架势可以 handle 全场好吗？如果有好的旅行跟父母一起的旅行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下一个听众的留言呢是来自于 Chelsea， 他说哦耶，线上环游世界加油，超有趣啊。嗯，非常简短有力，我很喜欢，谢谢。那下一则，
这是来自好久好久的故事。哇，好长的名字哦。
是妈妈告诉我。
哦，对，没有，只有前面啦。好久好久的故事说，欸，他的标题是忠实粉丝来了。他说世界好大，可以从你口中听到世界，觉得很棒。希望你能够多分享各地的故事给我们不一样的想法，笑脸笑脸。
现在已经插起了非洲啊、欧洲还有亚洲，美洲还没，对不对？
对，美洲没有，
南美洲也还没，不过我们会继续努力。
好，
找到相关的嘉宾或是我们自己去旅行的时候边录音，未来有机会啦，好不好？今年和明年应该不大可能，
来遥远遥远的以后。
对，你是想唱歌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好久好久的故事的留言。
好，那我们下一则留言呢也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颗星的内容，他写说好喜欢这些有趣的内容，把我带到另一个境界的感觉。它是来自，怎么念呢？宁心吗？
宁心。
对，它是写英文啦，所以我希望我没有念错。谢谢你的留言，
感谢，
谢谢你给我们五颗星，
带到另一个境界。
对呀，
有一种神游的感觉。
嗯，
好， 下一个是 TW Sing，
嗯 ，Sean 吧，应该念 Sean。
Sean 吗？
嗯
，SEAN。
对
，OK。他说听了更想去旅游。这是小月的粉丝，他说小月的声音好好听，而且好多有趣的故事，超推。
哎呦，终于我有粉丝出现了。
很多啊，这应该都你的啊。
你确定吗？
嗯，
我感觉只有这个特别有把我写出来。谢谢这个 TW Sean， 谢谢你的支持，我会努力。但是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家人在听我的节目的时候都说我讲话跟平常不一样，有点假掰。
假掰？
你觉得呢？你自己听起来。
我觉得也不一样啊。
哦，真的吗？
对啊。
哦，是因为我后置的太严重吗？
这个也要后置哦。
我没有，我其实没有后置啊。
对啊，这个要怎么后置？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好像差不多快念完了。哎，没有了，还有，我先念这个好了。这个我想要再分享一下张小姐2020，因为呢，她听到我们第二十集的喊声之后，她又来我们 podcast 上面改留言。她特别跳出来写说：“欧文的粉丝来了，我是欧文的粉丝，我一直在等欧文讲北欧三小国的其他国家，期待。”
谢谢张小姐的留言，所以我在21到29当中很努力的把另外两小国也给完成了，希望你喜欢。
对，我感觉那两集真的是为了张小姐努力生产出。那你有没有什么 promise， 就是希望说31到39集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再讲讲一些我去过的地方啊，比如说希腊或克罗埃西亚。
哎，好像也不错，我们还没有聊到这个部分，对不对？
巴尔干半岛，哎，有你聊过啦。
嗯，就是
保加利亚，
稍微点到而已，没有真的像你这样完整的介绍这个巴尔干半岛、
嗯。
我觉得还是可以再深入的让大家了解这一块。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再安排。那希望31到39集也有大家喜欢的内容。那最后一个留言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于
Faun，F-A-U-N， 戴，
嗯。对，戴小姐吧。
题目是教师节的特辑，应该就是针对九月底的那个世界各地的教师节分享那一次。他说好特别的一集，我听到喽，教师节手作卡片也都珍藏着，谢谢你。然后愚公的笑话让我在公车上大笑了，哇，好生动哦。
那集的愚公移山的笑话，
嗯，
我以为大家会听不懂哎。
有粉丝特地为了这个笑话留言。
对啊，还蛮开心的，我讲的笑话居然有人笑。
而且还有手作卡片是怎么一回事？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我的老师来留言吧。
应该是吧。
好感人哦。
老师好。
对，老师好，谢谢你的留言。
谢谢你收听。
谢谢你把卡片都好好的收藏着。
嗯。
对。
谢谢小月做卡片。
所以我们获得一个五颗星，然后留言。
对对对对对，辛苦了。好，那现在是十二月底，在十二月底有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
行宪纪念日。
对，但这个节日呢，在欧美国家呢称为圣诞节。
哦，对对对对，圣诞节。
其实应该没有人知道那是行宪纪念日吧？
对啊，因为我们从来不会说行宪纪念日快乐。
我记得小时候这一天是有放假的啦。
哦，对啊，我记得，而且我记得我以前有个国文老师，又要离题了。我的国文老师他只要听到我们讲圣诞节快乐，他都会有点生气。
为什么？
他就说我们要过的是行宪纪念日啊，怎么都在过欧美的一些节日。
真的，但是我不知道行宪纪念日要干嘛。
就是放假。
真的，但后来因为他不放假了，所以就没有人会记得这一天了。
对，然后商人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运用商业的手法。
对，
我们走在街上啊，可能十月就开始听到哦，圣诞节。
十月这么早？
对啊，十月你就可以看到哦，圣诞红搬到超市出来卖啦，然后在书店你都可以看到圣诞卡片已经上架了。
你是说在欧洲还是台湾？
都有，十月就可以开始动工了。
哦，我没有注意耶。
对，然后你去逛街，可能都听到背景音乐都是圣诞歌。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在台湾过年的期间都一直恭喜呀、啊、恭喜，
每条大街敲响。
对，超可怕的。
明年才要上架的内容，
好
不
好？
我们不要先爆雷。
是，好，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不同国家度过圣诞节的一些故事。
对，我觉得可以先提一下，就是圣诞节啊，它其实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一个节日
哦，所以这可以说是德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咯。
不只是德国，整个欧美国家，就像你刚才说的，美国啊，还有英国、法国等等这些西欧的国家，他们都是非常重视这个节日，就像台湾的过年一样，圣诞节就是他们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的节日。那我想要提到宗教是主要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伊斯兰教、印度教跟佛教还有犹太教，其实他们不是在过十二月二十五号这个耶诞节哦，所谓的、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除了天主教跟基督教之外，也有其他的教派，他们也过圣诞节，但这一天并不在十二月二十五号。
对，那因为我会发现，是因为我们的公司有来自塞尔维亚的同事，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在一月初的时候，我就想找他，找不到，他就跟我说。哦，因为我要去放我们的圣诞节，我说，哎，圣诞节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号吗？他说没有，我们国家是过一月七号。然后我上网一查才知道说，哦，原来东正教他们过圣诞节是在一月七号，哎。
哦，所以你同事是东正教的，
应该是他们
那个
国
家信奉东正教。
对，大部分的人，那他们可能就会像。我们台湾比如说要过新年，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你可能那时候就要放假嘛。对，所以他们国家是在那个时候是放所谓的耶诞节。
你刚说他哪一国？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一月七号。
嗯。
哦，那他们跨年连起来也是放一个连假咯。
可能他们也是，这是有一个迷思哦，我不知道他们总共放几天，这还要再查一下，但是。比如说像我在德国工作，我台湾所有的朋友都会跟我说，哦，你们真好，你们耶诞节的长假超长的，像很多人都会可能就是两周不上班这样。
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公司有一些跟外国厂商合作啊，他们大概在十二月中的时候，法国的、啊、或者是西班牙、意大利，他们就会说，他们在十二月中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十二月里没有在工作的，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所以从耶诞节前后开始。欧洲国家就会放两周的假期，超爽的。
对，这都是迷思，因为我们其实是放自己的特休，就是其实在我拿德国来说，我不知道其他国家，但德国就是二四二五有放假，那如果是在
是
周六周日，你就比较衰咯，就没有办法放到这一天，
不会补假、啊、
不会补假，没有小确幸、
嗯、
对，所以我们会有两周的连假，连到我们跨年，可能一月一号跟十二月三十一有放假，
是，
都是花自己的特休，自己把它想办法连在一起。
哦，所以就是说，你们可能大概一周要请个三天或四天。
对，然后就把它连在一起，
就变成两周的假期。
刚才好像有点口误，就我们的圣诞的假期是十二月二十五和二十六，这一次的圣诞节啊，二十六号刚好是放到星期六，所以。等于就泡汤了一天，
真的耶。
对，然后有一天十月二十四号啊，有一些公司很好，他会宣布说，那这天大家就上半天班。那有一些是说，那我们整天就放假，让大家多一天。就是、
等一下，所以十二月二十四是要上班的。
对啊，要上班，就像我们的小年夜，我们也是要上班啊。
是。
对啊，那刚刚说十二月三十一号其实不是假期啊，但是也是有很多公司说，哎，本来熊班，对，像我们公司就三十一号有放假。
哦，所以是看各公司自行决定。
嗯嗯。
哦，所以就让那个比如说亚洲国家人误以为，比如说哎，德国人在十二月底都没有在工作的，其实是请自己的特休。
对，
原来如此。
嗯，那我们也可以聊一下说，今年因为 coronavirus，
嗯，
就整个欧洲啊，非常可惜，就是圣诞市集是取消的。
取消，真的假的？
对啊，其实还有一个包含我们之前十月底的那个啊，不是十月底，应该是九月底到十月初的 Oktoberfest，、
嗯、
就是慕尼黑的啤酒节，
是也取消。
对啊，今年什么都没有。
也是啊。
对啊，因为那都是大型的聚会，而且每个人都
太大，而且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那讲到圣诞市集，欧文，你觉得你最有印象的是什么？
圣诞市集，我第一个想到当然就是热红酒啊。
热红酒，为什么会让你想到这个？
因为在圣诞市集开始有的时候，欧洲通常都已经是非常冷了，差不多都是从十一月底开始吧，一直到十二月底。
嗯，
那又因为欧洲的食物大部分都是生冷的，在那个时候 喝上一杯热红酒，就会觉得全身暖乎乎的，所以令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对，你讲到这个热红酒，我觉得可以稍微跟听众介绍，我们要来一个打卡世界的厨艺课程吗？
好
我稍微讲一下，但我不想要把每一个细项的材料跟大家分享。
热红酒不是就红酒加热吗？
当然不是咯，你喝起来不是甜甜的吗？
甜甜酸酸，每一家都味道不太一样耶。
对，他们就会加自己的配方，就当然主要是红酒，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可能是柳丁，柳丁的皮啊，苹果啊，或者是梨子，或者是桃子，都有可能是那个水果的一种种类。那里面还会加肉桂。
嗯哼，
我这边想分享的是，其实在圣诞市集你可以找到三种的热红酒。首先第一种就是大家最普遍喝到的 Grumwein 就是热，加 wine 是红酒， Grum 是热的意思，然后德文就是 Grumwein、
嗯、
那你去圣诞市集最常看到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热红酒加柳橙，
嗯，
可能是柳橙汁，柳橙的果肉或者它皮都有一点成分在里面，然后还有肉桂，还有其他什么八角什么那些都会有、
嗯、
然后去熬煮出来的。
所以水果只有柳橙？
不一定，就看每一家。
嗯哼，
对。那第二种呢就是Kinder Punch。 那这个 Kinder Punch 呢， Kinder 就是小孩的意思，然后 Punch 就是一个 shot、
嗯、
一个混酒的感觉，所以 Kinder Punch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含酒精的热红酒，那他其实也想让小孩感受那个氛围、
oh.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去点这个热果汁来喝、
oh.
那有一些大人或者你可能是怀孕的孕妇啊，你不能喝，可是你想要一起过节，不想要扫大家的兴、
嗯、
你就可以点这个 Kinder Punch 来喝
无酒精的热红酒，是吧？
对的。那再来第三种就是进阶版的热红酒、
嗯、
它就是叫做火焰酒吧，我这样翻、
哦、会烧火的吗？
对，那它的成分呢其实跟热红酒有点雷同，它主要是最后呢会在那个杯缘，它的杯子比较特别，它有一个杯缘是可以放置一小匙的糖，尖尖的糖、
不会太甜吗？
不是，那个糖不是拿来喝的，它就是那个糖啊，它会在最后呢热红酒抓好的时候，它会倒白兰地在那一个糖上面，点火上去，然后就变成一个火焰酒。等糖烧完之后，它会滑入到、
啊、有有有，我好像有喝过，
是不是很特别？
所以那个是哦，所以那边是倒白兰地。
对，就是因为你酒精浓度要够才能够点燃火焰嘛。
是是是。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传说中的火焰酒。
哦，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做的、啊、
对，很适合大家拍照打卡，
真的。
因为它真的还蛮酷的，就是
适合露营的，
手上拿了一杯火焰燃烧的酒。
哎，讲到这个热红酒啊，还有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圣诞市集，每一个圣诞市集哦的热红酒的酒杯都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同一个圣诞市集它每一年的酒杯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在买热红酒的时候，除了热红酒，我记得一杯是5欧吧还是6欧、我忘了，差不多就这个价钱。
看不同的圣诞市集，可能是我觉得是7欧啦，行情价。
哦，7欧。
对
对，那我说5欧可能就是因为5欧是热红酒的价，但是有2欧呢是杯子的价格，所以一共是7欧。那你喝完热红酒呢，这个杯子你可以拿回去还商家，他就会把2欧元还给你，所以那个7欧里面有2欧是押金。但是呢，有一些人他想要收集，比如说有些人是想要收集不同圣诞市集的杯子，有人呢是想要收集同一个圣诞市集，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圣诞市集在那个纽伦堡嘛，就有人会去特别收集他的杯子，就像收集星巴克杯子的感觉。
嗯，
有人是每年去的，他就会把这个杯子带回家。
嗯，
对，那就是用2欧买一个圣诞市集的杯子。
对，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
2欧可能是很多年前，现在好像是3欧到4欧了。
哇，
对，酒跟杯子的价钱差不多了，所以它其实也没有很贵、
嗯、
我觉得就是要买一个回忆嘛。
对
对，那这个杯子的造型有很多，有爱心啊，也有可能是雪人、
嗯、
然后还有可能是圣诞袜子。那每个杯子上面你可以去找，如果你是在比如说你在维也纳，它上面就会写维也纳2020，当然今年没有啦，那杯子可能都做好就报废了。
所以今年整个欧洲都没有圣诞市集。
就我所知的几个德国的大城市都没有。
哇，那我们在台湾还能一直在那边逛夜市，真的是挺幸福的、哦、
对，而且还有新北耶诞城哦。
对 真的。
对啊，我们现在还蛮幸福的。那在德国的话，比如说像柏林啊、德勒斯等，买一杯热红酒，想收集杯子，你也要特别去挑，哎，上面有没有印那个城市的名字，还有城市的特色建筑物，它有可能把它画出来。
哦、
对，这是我觉得收集的看点，跟大家分享。
就像收集星巴克杯子一样。
嗯。那我最有印象的部分呢，我觉得是刚才讲完热红酒被讲完了，但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在圣诞市集里面啊，会有一些室内的，如果那个圣诞市集够大，它可能会有室内的小商店，然后这些商店有很多商店是在卖圣诞树的吊饰，然后都非常的精致哦。那我其实在逛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耶，就是欧洲人他们每一年布置圣诞树不会像台、我自己在台湾我们家布置圣诞树是从仓库里把每一年假的圣诞树拿出来再把前一年的所有吊饰再挂上去，欧洲人他们是整个会买一棵活生生新的树、放到家里，然后重新帮这棵树打理、所有的吊饰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新的。
哇，好有仪式感哦。
对，他们真的很认真在过这个圣诞节，
就像我们现在新一辈的人可能没有啊，但是我觉得老一辈的像阿嬷他们，其实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也很认真，非常认真。
嗯，
对，那我说的认真就是比如说他们那个遵守古礼啊，比如说几点要拜拜，要拜谁，拜拜要放什么东西，要放牲畜啊之类的，然后什么时辰，然后要贴门帘啊，其实那些步骤我们都不知道了，可是阿嬷他们都很认真的在过这个节日。
嗯，没错，我们台湾不是也会每年都换春联吗？
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感觉就像是换整个椰蛋树上面的吊饰是一样的、对，然后他们比如说一个圣诞的吊饰啊要20几哦，很精致那种玻璃琉璃做的哦，他们都买得下手，
而且他们买很多个。
对，我觉得真的这种仪式感还是必须的啦。
对，就是他们生活算是很有情趣。
对，那今年其实他们，我听到很多朋友都在觉得很可惜很懊恼吧，因为今年德国啊规定说圣诞节或跨年的聚会要少于5个人、所以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可能是大家族，那今年他们就说好，那大家就各自在家里过，然后开视讯这样子一起过节。
5个人很严格耶、
对，可是其实你知道政府要怎么知道说到底有几个人在家里？
不知道，我觉得这就是欧洲最大的问题。
嗯，
因为他们一直在限制人数，但是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里面到底几个人啊。
对，
他们又很讲究人权，
对，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进去搜查或是怎么样之类的，设什么管制啊，或者是就是他不可能严格的去侵犯你的人权。
对
对，
绝大多数的德国人他们还是很有纪律
哦，对，他们很守规则。
对，像我有几个同事他们是德国人嘛，那他们就直接说对我今年就不回去了，因为现在已经无法办 party， 然后也不能超过5个人。
是，
对，所以他们都有听进去。
对，所以我觉得德国之所以在欧洲防疫可以算是这么成功，就是跟他们人民的民族性有关吧。因为像意大利人谁管你啊，
嗯，
对啊，我及时行动把握当下我才不理你嘞。
对啊，
像意大利西班牙人啊，南部比较南欧的人都很疯狂。
对，圣诞快乐，好不好，我们不要说别人的坏话了。
好，是
Merry Christmas、
嗯、
那你还记得你在圣诞市集都吃到些什么吗？跟大家分享一下。
圣诞市集喝的是热红酒吗？
对，
那吃的就是肉、
啊、
肉和香肠和肉。
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有很多，可能是因为在德国吧，
嗯，
就有每个圣诞市集一定会有烤香肠，烤各式各样，就是那个州的香肠，比如说在慕尼黑就有白香肠啊，
嗯，
那在北部就柏林咖喱香肠，
对，
到处到处都是。
还有一种小香肠叫做纽伦堡香肠，反正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香肠。
嗯，然后夹面包或者是配薯条、
嗯，对，
每一摊都是一样的哦，超级厉害，然后还生意很好。
对，就是到圣诞市集就是吃 A 香肠还是 B 香肠还是 C 香肠。
对。然后还会有肉啊，很大的肉排，那比较少啦。
哦，对对对，还是有肉排，但主要都是肉食为主，对不
对
吧？
对，但哎、欸，我觉得真的超强的，
嗯，
就是你看像我们的夜市啊，
嗯，
有咸酥鸡，有炸的、烤的，各式各样的，他们就只有一种，哎，他们就只有一种肉，而且煮法只有一种，就是烤，
还闻名全世界，
真的。
那除了这个食物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圣诞市集卖有关手作的东西啊，
嗯，
我觉得也是蛮受欢迎的。我会讲到这个是因为有一年我想要送礼物给我的比利时的朋友，
嗯，
然后那时候我跟你在柏林逛圣诞市集，你还记得吗？
嗯，
我们有买了一个手作的东西。
不记得
哦，好，没关系，我帮你回忆一下，就是他去 IKEA 批发了很多玻璃杯，
嗯，
还有马克杯，
嗯，
然后他就当场帮你刻上你要写的字，在杯子上刻字，
欸，怎么很像我们那个在淡水街头有人帮你画画的那种感觉，很像。
对，
还有那个做铁丝的，你知道吗？你记得铁丝做你的名字那种，很像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那些人到德国的圣诞市集啊，应该都会很赚，
一定会赚翻。客制化无价。
对，然后那个杯子真的大排长龙，哎，欸，它也没有卖得很贵，但是就你可以刻到刻上面你想要刻那个人的名字啊，或是刻圣诞快乐什么的。虽然中文字应该是 完全没办法办到啦，但
太难了。
英文啊德文它都可以帮你刻在上面，然后你拿去送别人就非常有圣诞的氛围，
独一无二嘛。
对，但很 unique， 所以很多外国人都很吃这一套。
哇，那我们那个淡水啊或是什么各个老街的各式客制化产品简直一定赚翻啦。我想到了，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看过很多那个回教国家的人，
嗯，
在那边
写名字，
写名字，
嗯，
就是用他们回教的那个文字啊，然后去写，比如说你叫 Amy 嘛，
嗯，
然后如果我们用中文写就是艾米，
嗯，
然后他就用他们回教的语去写这个 Amy 这个字。
对，这也很受欢迎，
写完卖一欧也很受欢迎呢，
就几个字而已，
超神奇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去可以去写中文，对不对？
对啊， 我曾经有想过去西班牙写中文。
行，应该还是会有人买
单。我真的有帮他们写过，哎，
欸，那有人付你钱吗？
没有人付我钱，但是我那时候在海边，
嗯，
也是西班牙巴塞隆纳的海边，
嗯，
然后就有一个哦，又是回教国家的人，很像是阿拉伯之类的，他就来，然后他就念他的名字给我听，然后我就一直听不懂，他就跟我念了很多次。他会讲英文，他就说，
嗯，
可以麻烦你把我名字的发音写成中文吗？然后他的名字很长，我大概有七八个音节，
嗯，
然后我就开始听音，听那个音，然后去把字写出来给他，然后写完后他感动的痛哭，就没有到痛哭流涕，但他很感动，然后一直跟我说谢谢。
但他没有跟你用回教文
有
回文交换，
有，他就说我帮你写你回文 的中文名字的发音这样子。
嗯
嗯，
哇，很不错。所以你交换那张纸还留着吗？
还留着，但是其实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写的是不是对的。
真的，就像我们看到人家身上常常有刺青刺中文，
嗯，
就一头雾水，想说哎，欸，怎么刺了一
次爱，
爱也是 OK 的啊，就是 love 嘛，对不对？
太多字，太多笔画。
我看过有人上面刺猴子的猴，
他属猴吧？
有可能他是属猴。对，反正这种客制化的东西在欧洲的圣诞市集很受欢迎，
很好卖，真的。
嗯，然后在欧洲圣诞市集啊，嗯，我觉得它有点像台湾的夜市，然后比较稍微单调一点的夜市，
单调很多点吧，
一点，不要这样说，
以食物来
讲，它可是很受观光客的欢迎耶，
是没错，文明世界耶。
对，那它除了吃啊喝之外，它还可以在里面玩耍，
玩耍套圈圈，
没有套圈圈，也没有射飞镖啦，
是
它是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冬天嘛，
哦，
所以他们会把一个比较大型的，哦，我现在讲的都大型的，你可能会看到有一区被围起来，然后他们会用人造冰让人这样在上面滑冰，
收钱，
当然要收钱啊，
嗯，
那也要租鞋子啊。那他这个场地大概就是我觉得多大呀，
有的蛮大的啦，
四分之一的操场，
不一定要看那个圣诞市集空间大，但我觉得他滑的主要不是空间，他滑的是一个氛围。
但他们就真的是在那边绕圈圈，欸，
是，但他中间有一个圣诞树啊，
哦，
然后旁边就是有那个圣诞节的音乐啊，
嗯，
他们要的就是那个气氛。
嗯，算是冰刀对不对？
对，是是，
嗯，
是冰刀。
我觉得如果有来也可以尝试，
嗯，
就是在欧洲可能才会看到的圣诞的小活动。
对，还蛮，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那个冰刀也不用自己带，现场就可以租了。
嗯，然后啊，在比较古老的圣诞市集，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嗯，
比如说像在慕尼黑，我有看过，就是他们会定时，比如说每两个小时会有合唱团站在那个市政厅上面，
唱诗歌。
唱歌，对，诗歌嘛，我不确定他们唱什么、
嗯、
但大家都会聚在下面，手每个人捧着一个热红酒啊，然后仰着头在那边听他们唱歌，
好温馨哦。
对，然后大大的圣诞树在旁边，你就真的很有圣诞节的气氛。
他们真的很认真在过圣诞节。
对，
过一整个月。
没错，其实圣诞市集是从11月底然后到圣诞夜平安夜前一天、
嗯、是
就全部结束了，
大部分呢、啊、
对，
很少数的会到年底12月30号，很少数，
几乎没有，
对，几乎都是圣诞节前就差不多就结束了。我还想要讲一个在圣诞市集都会看到的东西。
哦，真的吗？
就是圣诞节最主要就是耶稣诞辰的日子嘛。
对啊，
那在每个圣诞节里面它都会有一个布置耶稣出生的那个马厩，你记得吗？
嗯，
然后有的地方他会放真的马在里面，放好几次。对，真的，他放真的马在他们布置的马槽里面，然后去呈现那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对，用各种形式去做这个视觉的效果，让大家看到，
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圣诞节这样子。
算，对，应该是这样。
欸，那你欧文知道在欧洲的圣诞市集举办或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
我记得就是11月底到12月圣诞节之前。
对，其实24几乎也没有人开了，应该都开到23为主。
哦，对，都回家了吗？
对，因为那些开店的人他们也要回去过圣诞节啊，跟家人聚在一起，所以很多店他们都是开到23号，然后24、25几乎是空城
啊。我想到了，
嗯，
还记得第一次我们本来要去柏林过圣诞节啊，
嗯，
那时候我就是订好了机票，我看12月24号晚上的机票，哇，超便宜的，去德国的机票只要20欧元。
从哪里去？
哦，从比利时去，才20欧元，多便宜啊，不到1000元。
真的。
嘿，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时候住在算是我的后妈家吧，我就跟她说，嗯，我12月24号要去德国过圣诞节哦。然后后妈嘴巴就张很大，她就说，你说几月几号？我说12月24号。她说12月24号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啊，我们要去德国过圣诞节，德国的圣诞节不是最热闹，有很多活动吗？有圣诞市集哦。然后后妈就继续嘴巴张很大说，你几点要出发？我说5点啊。然后他就更傻眼的看着我，
嗯，
就是一脸的就是不可置信。然后他就说，你知道那一天就像台湾人的年夜饭吗？啊，我的后妈就是台湾人啊。
嗯，
对。然后我就想说，嗯，没有那么糟吧，因为年夜饭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店没有开嘛。然后我们就还是维持原定计划，就飞到了柏林。下了飞机以后就想说，哇，好吧，我们终于就很兴奋，然后我们要去德国过圣诞节耶。走出机场后，哇，超冷清的，地铁上也没有什么人。我记得抵达柏林的时候是已经是7点了，所以出去就大概8点多了吧。
嗯，
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坐地铁，然后走路要去住的地方，沿路，
嗯，
一家店都没有开。
对，真的，
全部都是黑的，
连超市都没开。
对，又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六日大部分店不会开嘛。
对
对，那可能有一些那种什么烟的卖烟的店还会稍微有营业，对，但是对那一天完全没有开。但是你看到每一家每一个人家里面灯都是亮着的，然后还有那个白色的那种灯在亮，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窗户里面啊都有很多人在里面，可是一楼的商店通通都没有开，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很多人都在房子里面过着圣诞节，但是就是没有一家餐厅没有一家商店是开着的，
是营业的。
后来那一天好在德国有很多来自土耳其的移民，
嗯，
他们在那一天还是有开了他们的 gay bar，
嗯，
所以我们那一天圣诞节的大餐就吃 gay bar 度过。
对
对，那一天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而且也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哎欧洲人的圣诞节。
对，很神圣的，
跟我们过年的年夜饭很像。
对，就是街上空无一人。
对，没有错。
然后我们真的那一餐我记得我们吃的非常感动，因为我们走了好远才找到这间。
嗯，也不是每一家 gay bar 都开了，好不容易才有一家是营业的。
没错，那就是我们那一餐的那一年的年夜饭吗？平安夜饭
算是吧。
嗯嗯嗯，
对。那一刻我也才终于了解为什么我跟我的后妈说我要去德国，我在12月24号晚上要去德国过圣诞节，他非常非常的惊讶，而且还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搞别天，
嗯，
留下来在家里过完圣诞节再过去。
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订机票就哇怎么这么便宜，
对，因为根本没有人要在那一天飞啊，
真的
超好笑的。
那不止那一天，我记得好像像跨年12月31号票是不是也会蛮便宜的、
嗯、超便宜的。
对，就是这种大节日可能店都会全关的日子，你去那边什么都没有的票，
12月31号最便宜的票就是那种比如说11点抵达的或11点半抵达的、嗯、对，就是因为 那个时间可能 要去旅游的人应该早就 stand by 好在他们要准备倒数的地方了、
嗯、
对，但 那个时间的飞机票就会非常的便宜。
对，还有平安夜这种时间、
嗯、
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买便宜的机票，这两个时间点推荐好吗、
欸、我后来想想欧洲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开飞机很不容易耶，
他可能也是拿双薪啊，
还是他更不是欧洲人，
也有可能。
对，有可能。
对，我们大胆假设，反正有飞机飞我们能够玩得到就好了，就很感谢他们。
是，
对。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阶段啊，第30集来做个收尾。收尾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明年假设圣诞市集有如期的举行，大家可以飞到欧洲 去逛圣诞市集，去玩圣诞市集。那欧文，你有没有推荐哪几个地方，哪几个城市是他们可以特别到欧洲一定要去的圣诞市集？
我觉得我要推荐我去过的应该就是阿亨。
嗯，
为什么推荐他呢？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圣诞市集，他就整个散布在阿亨的旧城区里面。其实我没有逛过没有圣诞市集的阿亨啊、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刚好跟圣诞市集 交叠，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有摊位摆在那里的。那在阿亨的圣诞市集，就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些东西以外，还有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像是那个什么轨道的那个小火车啊，还有那个小小很小的那个摩天轮，大人不可以玩，只有小朋友可以玩。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圣诞市集的规模是很大的、
嗯、
那越大的圣诞市集呢，像它的手工的东西就越多、
嗯、
越精致、
嗯、
然后红酒的种类，热红酒的种类也很多。像阿恒的圣诞市集里面，它热红酒的杯子不止一种，有很可能有2-3种还3-4种哦，类型蛮多，就很丰富啦、
嗯、
所以如果你从这么远的地方去了，你当然就是要逛一个比较大比较丰富的地方。再加上呢，阿恒是一个古城、
嗯、
所以在里面的建筑呢也是保持着、以前德国的模样、
嗯、
所以我蛮推荐阿恒的。
他是在西边的德国吗？
对，他在左边一点就是比利时。
对，他就是彼得的交界处的
边
境
城市。
边境城市
是，
嗯，那我自己会想推荐4个城市，会不会太
多？这么多，有点多，好，交给你咯。
没关系，这个我们可以一起讲。那我想先说的是，维也纳，因为
我没有去过。
我是跟我姐姐还有我父母一起去的。就我父母旅游的那一集介绍到，我不是说我姐姐刚好有飞过来跟我们一起过圣诞吗？
是。
对，那我们就有一起去维也纳过圣诞节，那也有去她的圣诞市集。那时候我姐就买那个热红酒的杯子，那时候是一个爱心的形状，她收集了2个。对，然后为什么想介绍这个，主要是因为奥地利维也纳的圣诞市集是全世界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圣诞市集。
所以最古老的圣诞市集是在维也纳。
对，如果
并不是在德国，
如果网上的资讯是正确的话啦、
okay.
有可能是奥地利最古老、
嗯、
因为在德国最古老的应该是在、德勒斯登。
有去过，有去过。
对，这个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一起介绍。
是，
对，那这是我第一个想介绍的维也纳。当然我没有讲说进去可以逛什么，是因为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介绍的热红酒啊、
嗯、
香肠啊，还有一些手工的小东西，还有一些圣诞的装饰。对，这些在维也纳的圣诞市集也可以找到。
但我觉得可能因为它最古老，所以它可能它的整个布饰啊氛围都承袭着古老的传统吧，所以感觉上应该跟其他市集是很不一样的。
嗯，那当然也包含你可能跟谁去逛也会有不一样的回忆。
真的，
像我跟家人会觉得哎、那个圣诞市集特别的温馨，
回忆无价。
嗯，那再来想要分享的是在纽伦堡的这个圣诞市集。
是，
纽伦堡它这个圣诞市集它是位在纽伦堡圣母堂前面一个大广场。
哦，我知道那广场超大的。
对，你又打断我一次了。
Sorry。
这个圣诞市集它的规划，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正方形，
方方正正的广场。
对，它方方正正的规划整个走道，这一条逛完你就很顺利的逛下一个，就没有沿着有一些的城市，有一些古老的城市，它会沿着像你说的阿肯，它可能会针对它的巷道去规划它的 动线。
嗯，就是摆在街道上面。
对，但总在纽伦堡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集中，
井然有序。
对对对，这个纽伦堡市集啊，它虽然不是在德国最古老，但它起源于1530年，也是非常久远的一个历史。那我觉得会想要特别提到它，是因为它在巴伐利亚它是第二大城市，而且呢它是胡桃钳娃娃的源起地点，所以它的装饰啊你都可以看到非常的特别。
是，
嗯，那再来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德勒斯登，这个你就有去了吧？
德勒斯登我们去的时候
是跨年的时间，
对，所以已经没有，只剩下很少数了，有部分已经收起来了。 我的印象是这样。
对，我其实后来跟我家人去的时候也是收起来的状态。
哦，
但我想要推荐是因为它虽然收起来是说店没有营运，但我们看到它所有的装饰品都在。
是，
然后它有很多区，那有一区非常受我姐和我的欢迎，我们在那边混了蛮久，因为它的装饰就是来自于格林童话的故事。
嗯，
所以你在那个圣诞市集的那一区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小红帽啊，糖果屋，
嗯，
你可以在那边拍很多照片。
哇，好赞哦。
但很神奇的是哦，它每一年好像都长那样。
哦，所以一样的装饰一直重复放就对了。
我感觉是耶，它可能会有一点变动，一点点，很些微，但我记得很深刻，就是我跟你看的东西，我在那边又看到一次。
真的假的？
换汤不换药了，还是吸引了很多人。
嗯哼，
我觉得没有去过都还是很值得一看。
是，
对，那最后一个要推荐就是柏林，柏林这个你就可以好好的介绍了吧。
柏林有很多个圣诞市集耶。
对啊，所以我才会推荐说大家可以来柏林玩圣诞市集，因为你可以真正的逛到各种类的圣诞市集。
对，
那有很多像它会有一些圣诞市集前面会挂一个名字，比如说它会写这是中古世纪圣诞市集。
嗯，
所以你可以进去那个圣诞市集，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刚刚像欧文介绍的，它有马厩啊，整个耶稣诞生的故事，你可以了解说当时耶稣是怎么诞生的，然后还有
圣经的故事。
对，圣经的故事，然后可以透过这些雕塑还有他们的互动，有一些玩偶还会甚至用机器人在动。
对对对
对，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拍照什么的，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然后柏林就有这种不同主题的圣诞市集。哦，对对，还有一个就是粉红圣诞市集。
粉红？
对，粉红圣诞市集你可能 上网要查，它可能只会有一个周末有，然后这个粉红圣诞市集就是给
少女，
不是少女，是同性恋的朋友。
Oh, really?
对，然后你可以聚集在里面一起庆祝圣诞节。
所以其他人不能进去吗？
也可以进去啊，都很欢迎，只是说它是这个主题。哦，所以你进去可能就要心理准备里面有很多很辣的姐妹这样子。
LGBT 友善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在柏林他们圣诞节圣诞市集会有一些规划。
柏林真的很酷耶。
对，它有很多不同的主题，都可以上网看。对，所以很推荐大家，如果说要就是你可能时间很紧凑，只能选几个城市去参观圣诞市集，我们刚才介绍这些都可以
是
放在自己的旅游的清单里面。
嗯，
那不知不觉我们三十集好像介绍的差不多了耶。
对，
那节目的最后呢，当然我们要谢谢大家一到三十集这样子的支持我们，
谢谢。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再做出下一个三十集，那也希望朝着那个三楼的老板娘的目标100集继续努力做下去。
哇，
最后虽然今天是27号，但我们还是想要祝大家迟来的圣诞节快乐。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下周打卡世界再见咯。
拜拜
拜拜。